慈爱的天父，我们众人感谢你，使我们一天在主的面前又能够平安。我们也感谢主，能够在这安静的晚上，能够赐给我们一起学习的时间。主啊，求你托起每一节课，求你的圣灵来与我们众人同在，因为这真理将被录音，将要不知使多少人听到，所以求主你能格外的赐福每一堂课的讲解，能够使这真理真的能够成为真理，能够使听到的人都能够得益处。主啊，就愿你托起你自己的工作，就愿你来亲自的保守和看顾。我们愿意在你面前交托仰望，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现在呢，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九章。我们在第一堂课我们讲到的是保罗的爱心，一到第三节，他把仇敌当作弟兄，当作骨肉之亲，就宁愿自己灭亡，与基督分开，都想换来以色列人的得救，对吧？然后我们在上堂课呢，我们讲到了以色列人的这种状况，以色列人的尊荣尊贵，那么他们是以色列人分别的意思，他们又是儿子，他们拥有荣耀，上帝诸多的荣耀都与他们同在，然后有诸约，任好多约定都是上帝亲自与以色列立的，这是外邦人所享受不到的。律法，无论是疑问律法还是道德律法，都是上帝所赐予他们的。而在申命记里边告诉我们，当外邦人看到他们遵守这个律法的时候，都夸他们太聪明了，对吧？所以这个律法使他们有荣耀，还有礼仪，还有应许。上帝赐给人类的那个应许都是借着犹太人来实现的。然后呢，他们拥有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些先祖们，所以你发现这个以色列民是非常有荣耀的一个民族，他们在这个上天的福气上，属灵的福气上，他们绝对是独一无二，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够与他们相比较的，所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民族，很有尊贵，很有荣耀的。然后呢，他说这不是说上帝的话落空了吗？那么前面保罗在一到第三节，他的言外之意是在讲以色列灭亡了，就整个民族来说失败了。他们虽然有尊贵，虽然有荣耀，但他们还是灭亡了。然后有人就说，那上帝对以色列说的那些应许，那不就没用了吗？落空了吗？不是不能实现了吗？就白说了，空话了。保罗说不，不是这样的，不是空话的。然后保罗就说，凡从肉，从那个肉身所生的以色列人，不是都啊，不都是以色列人，有一些假以色列人，有一些真以色列人。那个真以色列人就是愚民啊，就是愚民。所以这个肉身的以色列分两等，一个是真以色列人，一个是假以色列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群是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属于肉体的，卖给罪的。然后呢，有另外一等人是属灵的以色列人，他们 他们的肉体虽然是以色列，但他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分这么两群，一个是属肉体的，一个是属灵的。那么上帝那个应许将要实现在属灵的以色列人身上。然后保罗说，我给你做一个例证，我给你做一个例证。他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是以实玛利，一个儿子呢是以撒。这都从亚伯拉罕肉身出来的，但是他告诉保罗，他告诉我们，他说以实玛利的出生完全是靠着自己而出生的，凭着肉体而生出来的，跟上帝没有一点关系。但是以撒的出生呢，完全是上帝的能力临到而有的以撒，那是因着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信，然后在一起同房，然后生出了以撒。所以以撒是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因着上帝的能力而出生。所以上帝只承认因着信，因着上帝的能力而出生的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至于那个以实玛利，他乃是从肉体而出来的，和上帝没有关系，所以他虽然是亚伯拉罕身所生的，但是上帝从属灵的角度绝不承认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没有资格承受那个产业。所以撒拉说把他撵出去，上帝非常尊重撒拉的意见，就告诉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以实玛利撵出去，他没有资格来承受家业，那个家业那个产业是留给以撒。他是讲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在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我们是就是我们透过亚伯拉罕有两等子孙，我们透过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我们透过以色列人当中有一部分是属上帝的属灵的以色列人，有一部分是属肉体的以色列人。然后呢，我们就延伸到了我们今天的安息日教会。我们今天的安息日教会也有一部分人是属肉体的以色列人，他们根本就没有从上帝的应许而生，就是没有成圣，没有经历殷勤诚意，所以他们信，但他们完全靠着自己而信的。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信，就像属肉体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有嫉妒，有纷争，有恼怒，有怨恨，他们的旧人还在，根本没有经历殷勤诚意。那么有一部分安息日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经历了殷勤诚意，他们重生了，他们是一个新造的人，这等人才是上帝真正的渔民，他们才是真正的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的代表，他们代表着幕后的渔民教会。那么那一部分的复临信徒都是败子，都是败子，就是为了让这个麦子能够成熟而有的，因为他们没有重生，他们并没有经历殷勤诚意。所以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有一个是上帝承认的，有一个是上帝不承认的，属肉体的以色列有一部分是上帝承认的，有一部分是上帝不承认的。今天的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有一部分是上帝承认的基督徒，有一部分是上帝所不认识的基督徒，这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教训。所以弟兄姐妹，因信称义的经验能够使我们成为上帝真正的儿女，因信称义的经验能够使我们成为上帝真正的渔民，真正的复临信徒。没有因信称义的经验，我们是属肉体的复临信徒，不被上帝所承认。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心不正，如果我们的心没有重生，没有悔改，我们所做出的那个事儿都是错的。因为在这个约伯记十四章告诉我们说，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你的心是污秽的， 你怎么可能做出洁净的行为，做出好事呢？绝不可能。我们既或做出那些好事，都带有罪的成分在里面，都带有罪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经历因信称义，这是非常重要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经历因信称义是我们今天的唯一之道，就唯一的一个得救之道。这是我们在上堂课所讲的问题。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来继续。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我们所讲的很具有挑战性，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所要讲的和在我看来和几乎所有讲罗马书的一些人是发生冲突的，是发生冲突的。那么所以说我们今天晚上所要讲的很有挑战性的，那么大家可以去仔细的去听，然后去辨别。我们看圣经，我们来看圣经第十节，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好，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注意，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保罗在整个第九章当中，他用例证说明真理，在第九章当中说的是最多的一次。你看啊，在这个第九章的刚上堂课，我们讲到的是亚伯拉罕生了两个儿子，他要利用以实玛利和以撒来说明以色列人当中有一部分是属灵的以色列人要得救的，然后有一部分呢是属肉体的以色列人，他们会灭亡的，就借着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借着亚伯拉罕两个儿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对吧？那么现在呢，保罗他现在要借着雅各和这个以扫，就是他的哥哥，借着这哥俩再继续说明以色列人的有一部分是得救的，有一部分是灭亡的。他要再继续说明这个问题。为什么？就是说在用上这个保罗用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来说明这个有一部分以色列人是从上帝的应许而生，是因着上帝的能力而重生，经历了因信称义，他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是得救的。然后呢，有一部分以色列人他们像以实玛利一样，是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努力来遵守律法，他们就不被上帝所承认。他要借着以撒和以实玛利要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说明以色列人当中有一部分以色列因信经历了重生，经历的因信称义，就像以撒一样，那他就是上帝所承认的。 那么有一部分人没有信，就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来遵守律法，他就如以石马力一样，就不被上帝所承认。哎，这就是这个道理，非常清晰的这个比喻。那么保罗他现在又借着第二个比喻，就是用以扫和雅各这个比喻来继续的解释那个以色列人有一部分灭亡的原因是什么，有一部分人他经历了因信称义的原因又是什么，为什么有一部分人能够经历因信称义呢，为什么有一部分人他就没有经历因信称义呢，到底他的原因在哪儿呢，为什么呢？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在说明经历重生经历因信称义的人被上帝认可，没有经历重生和因信称义就不被上帝认可。那保罗现在借着雅各和以扫来更深一步的解释，为什么有一些人就经历了因信称义，为什么有一些以色列人就没有经历因信称义呢？为什么呢？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有的人像以扫像以撒一样经历重生，从上帝应许而生，从上帝的能力而生？那为什么有些犹太人有些以色列人他们就像以实玛利一样没有经历因信称义呢？就是靠自己呢？为啥呢？就这个问题，保罗借着这个比喻更深入的解释以色列灭亡的原因，大家能明白吗？好了，我们现在来继续看。我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什么问题呢，就是以往有很多人在解释罗马书这一章的时候，特别讲到雅各和以扫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或者讲到那个上帝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等等，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有很多人他在解释这几节经文的时候，他用的是什么呢？弟兄们，他用的是什么呢？怎么解释这个雅各和以扫呢？就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他说这是上帝的主权，就是当这个雅各和以扫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上帝就说我要雅各，我不要以扫。然后这个好多人在解释这些经文的时候都说这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就是说上帝有权利要谁和不要谁。弟兄姐妹，在这个书里面这样解，他说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上帝又拣选了雅各，这样做岂不表明上帝的不公平吗？保罗说断乎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有自己的主权，他说我要谁这是我说了算，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使徒引用这句话是记载在出埃及记33章第19节，是上帝宣告自己名时所讲的，表明他拥有绝对的主权，他所做的事人是无权干预的。弟兄姐妹，这都是非常有名望的人解释的这段圣经。我以前呢也不怎么，我以前也不理解这段圣经到底什么意思。我最开始接触到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这是让我最头疼的一章经文，令我特别头疼。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能够给雅各和以扫这几节经文一个正确的理解，就是我不能正确理解的到底什么意思呢？ 他说怜悯谁怜悯谁，他说恩待谁恩待谁，他要，那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呢？可不可以说他让谁灭亡谁就灭亡，他让谁得救就得救，是不是这么说呢？可以。那他，你看，他说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说不怜悯谁就不怜悯谁，他说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说不恩待谁那就不恩待谁，那是不是他让谁得救谁就得救，他让谁灭亡谁就灭亡？可不可以这么说？可以啊，对吧？这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所以我在看他们书籍说这是显明上帝主权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圣经说这样是不是没，这样是不是不公平？因为善恶没有显出来，你就拣选雅各不要以扫，你这不是不公平吗？然后保罗还说断乎不是，公平的事。弟兄姐妹，我怎么就是他把这几节经文理解成为上帝的主权，然后呢还得说上帝公平？就是我在看到这个解释的时候，我怎么看我怎么不舒服。我说这个不舒服是说他的解释是让我无法就是接受，但是我又解释不明白，所以让我很头疼。让我很头疼。罗马书第九章是一直卡在我喉咙那根刺，咽咽不下去。接受他们呢我还不甘心，因为我就是说认为他们所理解成上帝的主权，那就等于在说上帝不讲理，等于在说上帝不讲理，等于说上帝在不公平。但是呢上帝还不是不公平，上帝还不是不讲理，但是呢他做出那个事儿呢还显明他是不公平不讲理，但是还得说上帝公平，还得说上帝讲理，所以就把我的心游弄得不得了，特别痛苦的。后来呢我也在这件事情祷告，然后呢我去尝试着去解释罗马书第九章。哎，我们在结合着预言之灵，感谢上帝，我终于对我而言，我是说对我而言，我找到了罗马书第九章最合理的答案，最合理的。为什么上帝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为什么呢？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我找到的这个解释在我看来非常合理。那至于是不是真正的合理，在你听来有没有道理，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就来分辨一下，你呢可以听一下我对这经文的理解。好了，现在我们来看预言之灵怎么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今天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把圣经翻到我们不是翻圣经，现在我们看预言之灵。这个圣经呢是记载在先祖与先知第十六章，雅各与以扫。雅各与以扫能看见哈？好了，我们必须要读一些预言之灵，然后我们把这些预言之灵结合到一起，然后我们去分析。来，我们看，以扫长大之后性情自私自利，把一切的心思都集中于今生的事上。弟兄姐妹注意哈，他说他性情暴躁，不受约束，喜爱打猎的自由生活，所以很早就做了猎人。大家注意看啊，大家注意看看问题，你发现这一段的预言之灵，他的描写以扫是这样吧？他的描写以扫，你发现像不像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像不像属肉体的以色列人？你看啊，属肉体的以色列人是性情自私自利，犹太人自不自私？自私。自不自利？自利。他的自私和自利到什么程度呢？他想让他们的父母早点死，然后呢可以省下自己一笔钱，对吧？所以他们为了使自己的钱不孝敬父母，不给父母，他就应许把这个钱给上帝。这就是哥尔巴，圣经中的哥尔巴，极其自私自利。犹太人把一切心思都集中在今生，对吧？犹太人性情暴躁，对吧？不受什么 约束。所以以色列经常暴动啊，在特别在罗马掌权的时候，他们经常暴动，喜爱打猎的自由生活。打猎干什么？打猎就是杀动物，对不对？那以色列人他们献了好多年祭，对吧？杀不杀动物？杀动物。所以这个以扫就和以色列特征是一模一样的。来，这不是我们重点，我们简单提一下，过后我们再提的。再看，然而他却是父亲所宠爱的。以扫经常毫无畏惧的跋涉于深山的旷野之间，回家时常带来野味给父亲吃，并向他诉说自己冒险的生活一些紧张动人的经过。这一个安静而喜爱和平的老牧人以撒，就被他长子的胆量和勇力所吸引。再看，看雅各，他说雅各则秉性审慎，审慎殷勤，细心考虑将来的事儿，总是过于目前的事儿。看看，很有远，很有眼光，总是考虑以后的事，不是当前。当前好说，以后怎么办？他喜欢住在家里，从事看守羊群和耕种田地的工作。然后他说，他的坚韧、节俭和先见颇为他母亲所器重。他母亲器重，他的爱情是深切而坚强的，爱他爱一个人爱得非常的深，并且非常的长久不改变。而他的温文和殷勤比以扫的粗暴而偶然表示的亲切更使利百加感到心悦，故此雅各是他的宠儿。再看啊，这都是特点，我们注意看。以撒向他的两个儿子说明了这些特权和条件，并声明以撒既是长子，他就是长子合法的继承人，就是以撒把这个长子权告诉给雅各和以撒了。然后说呢，以扫是长子，那他就能继承长子人。可是以扫不爱崇拜，不爱好崇拜，也不热心于宗教的生活，看到了吗？他不喜欢宗教生活，他不愿意敬拜，他不喜欢长子权所附带的属灵条件，他不喜欢属灵条件，甚至于以这些本分为可憎的约束，太约束了。上帝的律法就是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立约的条件，在以扫看来乃是束缚他的一个罪恶。他本来就是长子，并且他也拥有长子权，但他喜不喜欢那个长子权？不喜欢，因为那个长子权他附带了很多条件，遵守律法，就连婚姻都要听从上帝的安排，而且在凡事上都要求问上帝的旨意，这些都是长子权所附带的条件，这就是以扫所最不愿意要的东西。所以他虽然是长子，但他不愿受这些约束，他不喜欢。所以你看到了吗？这里面我们看到的问题是，以扫他本来是长子，但是他本来是长子，拥有长子权，但他不喜欢拥有长子权所附带的所有的属灵条件，不愿崇拜，不愿宗教生活，不喜欢遵守律法，不喜欢听上帝的，在婚姻上，在凡事上都不愿意求告上帝，他就愿意过那种无拘无束的那种生活。看，他纵情任性，最喜欢毫无拘束的自由，在以扫看来，全是财富、盛宴、狂欢的自由；在以扫看来，全是财富、盛宴、狂欢才是幸福，这就是幸福。 他因自己那种放荡放荡游荡的生活放浪游荡的生活而得意啊，我咋过都太自由了，这多好。利百加记得天主的话语，所以他比丈夫更清楚，所以他以比丈夫更清楚的见识来洞察他们两个儿子的品格。他深信雅各是要承受上帝应许的。他曾再三地向以扫诉说天使的话，可是父亲的爱心却专注于长子身上，他的意志坚决，丝毫不为所动。我们大家来注意看啊，以扫，一会儿把镜头挪了。以扫有，我们看哈，我们注意，以扫有两个儿子，一个是长子啊，以扫有两个儿子，一个是长子以扫，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次子雅各，对吧？次子雅各。那么以色列人，那么这个长子呢，他就拥有一个优先权，可以得到长子的特权或者长子的名分，对吧？但是以扫喜不喜欢？不喜欢。大家一定要听好的问题，不喜欢。他的性情极为不喜欢。好，我们再看，我们看下一个就是，再看，你看雅各曾从他母亲那里得悉上帝暗示长子权要归到他身上啊，这个我不用细解释啊，所以他对于这个特权心中充满说不出来的愿望，太好了。你看啊，他所渴求的目标倒不是他父亲的财富，因为长子权可以得双份的产业，地上和天上。但是雅各说什么？我喜欢长子权，但是我不喜欢地上的财富，还有什么？而是属灵的长子权，那引起他热烈愿望的特权和尊荣，乃是能像公义的亚伯拉罕一样与上帝交往。他特别希望有属灵的长子权，然后和上帝交往，能为全家奉献赎罪祭啊，能为全家奉献赎罪，得以做选民和所应许之弥赛亚的祖先，并承受上帝所应许所包括的永远产业。他心中总是仰望将来的事，想要把握住那看不见的福分。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雅各在这段怀什么在这段当中讲到雅各的时候，他特别喜欢长子权属灵的那一部分，属肉体的他不要，他也不喜欢，对吧？所以我们看到雅各的特点什么呢？雅各的特点就是他喜欢，雅各的特点是他喜欢，以扫特点呢他不喜欢，这是他们之间不同的一个地方，对吧？好，我们再看下面的预言之灵，看啊，他暗暗地带着渴望的心听父亲讲述那有关属灵长子权的一切事，多么渴望，看到了吗？他也小心地珍藏着从母亲那里听来的话，他注意看啊，他昼夜思想这事儿，你说他得爱到什么程度？天天睡不着觉，就想着属灵的长子权。哎呀，那给我多好，我就喜欢做这个啊，这做这个亚伯，做这个这个弥赛亚的祖先，我就喜欢天的福气，属灵的福气，还得多好。他天天想着这事儿，这已经成为他一生所关心的问题，啥子都不要，就关心这事儿。雅各虽然这样重视永远的福气，对吧？过于暂时的利益，看到了吗？特别爱他，但是他有个问题存在，你注意，他有问题存在，什么问题？但他对于所敬拜的上帝还没有从经验中得到实际的认识，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他喜欢，但是他对上帝有没有认识呢？就是有没有从实际的，从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对上帝有认识呢？没有，他没有，没经验，就是他爱上帝，应该说什么？他爱死神的事，但他对上帝没经验，就是他还不真正的认识上帝，不真正的了解上帝。上帝是个咋样的上帝？他不知道，他没有实际的经验。哎，这是非常重要的，注意看，他的心还没有因上帝的恩典而更新，看到了吗？我们在一到八章里面讲到因信称义是什么经验？因信称义就是上帝的恩典更新人的经验，改变人心的经验，使人重生的经验，对吧？但是雅各有没有经历因信称义呢？有没有经历上帝恩典的更新呢？没有。他相信只要以扫一天保持这长子的权利，上帝对他的应许就一天不能实现，所以他经常在设计研究有什么方法可以得着那为他哥哥所轻看却为他自己所珍视的福气呢？弟兄姐妹，看到什么了呢？雅各喜不喜欢？喜欢。但是我们发现雅各很喜欢，对吧？但是什么呢？我们注意看，但是什么呢？雅各很喜欢，但是他开始有人的想法，对吧？他用人的想法，用人的设计，想得到那个长子的福气，对吧？人的方法，用这个人的方法，就是靠谁？靠自己。就是大家要注意听好问题，他喜欢，但他对上帝没有认识，还得靠自己。他没有经历因信称义，他也没有经历上帝恩典更新，这就是雅各的问题。这是雅各的问题，或者说雅各他只有一颗愿意得到属灵福气的心，但他还没有真正的悔改，他没有真正悔改，他现在还是在靠自己，明白吗？还靠自己，但他有一颗愿意的心，明白吗？但他不是长子，他是次子，他没有权利继承长子的福气，但他喜欢，所以他也靠人的方法来夺取，明白了吗？以扫呢是长子，拥有长子权，但他不喜欢，轻看，是这样的吧？轻看是这样。好了，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注意，你要小心听。我们看见雅各呢是这么一个状况，以扫这么一个状况，他就天天琢磨，天天琢磨，我咋才能得罪长子权呢？他天天琢磨这个事儿，对吧？然后有一天，他哥哥出去打猎了，他就想啊，你看他很有心计呀、啊，他就想我哥哥打猎回来一定是饿了，一定是很饿。饿了之后呢，他轻看长子权，我又给他点食物，那在饿的时候，这个食物特别珍贵，恨不得马上就吃。那他在轻看又轻看长子权，我就趁机可以把这个长子权买下来。他想好了，一定是这么发展的。他很有心计，很有方法，很有人的小聪明、小智慧。他就这么设计的，然后你紧接你就发现。这个事情真就按照他所设计来的，他的哥哥回来了，饿得发昏，然后他的兄弟就把这红肉汤拿过来，哎呀，太香了！人饿的时候，人是有一点吃都很香。然后他的弟弟就说：“你要把长子全卖给我，我把红肉汤就给你。”哎呀，他哥哥本来就不喜欢这长子全，现在还能换来一碗红肉汤卖。本来他就不喜欢，现在他换来一碗红肉，他更乐不得的事儿。他说行，一口就答应了，他就把这长子权怎么样给买了。雅各就把长子权买来了，然后呢，他的哥哥呢就把长子权怎么样给卖了，是不是人的方法？是的。好，你再注意哈，这是人的方法。他喜欢，但他没有从经验当中认识上帝，你再注意，这是他的问题。 然后呢，我们看见他的父亲要死了，执意要给他哥哥以扫祝福。然后呢，他的母亲利百加呢，就想让他的父亲给雅各祝福，但是这个以撒不干。那么这个时候，利百加就给雅各出了个主意，牵只羊羔，然后把羊皮披在这个雅各身上，然后呢，端着这个羊羔去让他父亲呢祝福，他冒充以撒进去。他冒充就，这又是一种人的什么方法，人的智慧，一种欺骗啊，一种欺骗。结果用这种欺骗呢，就换来了这个以撒给以扫的那个祝福，那个福气，他就骗来了，用这种方法骗来了。大家听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他用人的方法是什么？用人的方法，结果呢？他的哥哥就知道没有福气给他了，然后他就下决心，等我父亲死的那天，我就把我弟弟给杀了，他抢了我的福气。你看到了吗？雅各呀，这个以扫啊，心中是暴怒，而且带有一种自私自利，一旦自身利益遭受损失的时候，他就发怒，就是这样想把他弟弟杀了。结果他的母亲呢，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不想让他的这两个儿子，都是他的儿子嘛，他就不想让以扫杀了雅各，就把他打发他母舅拉班那里去。然后你发现这个雅各在他母舅拉班那里边也有他的小聪明小智慧，对吧？他用一种他这个给他母舅拉班那里边打工，他打工，然后呢，我们看见他用一种方法，用那个柳条啊，然后方法，然后使那个壮的羊在配对的时候他就用方法，然后他就配出那个有斑点的强壮，那些瘦弱的在一起配对的时候他就不用那方法，结果就生出纯一色的那个羊，这样带斑带点那个强壮的那个带斑带点就归给他，然后呢，瘦弱的那一部分，那些青色的呢，颜色呢，就归给这个他的母舅拉班。这都是人的什么智慧啊？人的智慧。那好了，我们注意，当他这种人的智慧使他致富了，对吧？这都是他人的智慧。那么注意，当他越来越强壮的时候，他越来越财富越多的时候，结果遭到了他母舅拉巴还有他儿子们的嫉妒。然后这个雅各呢，他就发现如果我在这待下去的话，我就要被杀了，因为我的财产越来越多，就可能被杀了。他就决定回迦南，回到他母亲那里去，不能在这待。然后上帝也在告诉他，你要回来，你可以回迦南，我可以保守你。这样呢，他就带着这个家眷呢就走了，在他母舅拉班那里边就回去了。然后他母舅拉班就半路追上来了，追了之后呢，上帝在异象中告诉拉班，不可在雅各身上说好说歹。结果这个拉班就不敢做什么，就放了雅各，然后雅各继续前行，是这样吧？大家注意，你看啊，他继续前行。当他往前走的时候，临近迦南的时候，他非常清楚他的哥哥一直在恨他，想杀他。那么这个时候他咋办呢？他就想和他哥哥和解。他说所以他想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送礼物，把上好的牛群骆驼驴都挑出最好的多少只，然后让那个仆人呢赶着去，先派一个人到他的哥哥那里，说什么？他说：“这个你仆人雅各来见我主以扫，他称自己是一个仆人，称以扫是主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虽然骗了你的长子名分，但是我不愿意做大，你仍然是我的哥哥，你仍然是 这个我的主人，表示谦卑，想借这种方法来缓解这个以扫对他的这种仇恨。但是不好使，这个以扫听见他回来就追，他就带着四百人追来。然后呢，雅各告诉一些送礼物的往前走，第一队看见以扫的时候说，这是雅各给你的，可能以扫不在乎，他就继续走。又看第二队，然后第二个仆人又说，这是你弟弟雅各送给你的，就是用这种重叠的方式想让以扫呢接受这个礼物，来平息他心中的愤怒，是在告诉雅各在告诉以扫，我回来了，但我不抢你的财物，父亲所给你的东西我一点都不要，甚至我可以把我的东西给你。所以是在告诉以扫，我不做你的王，我也不做你的主，并且我也不要你的钱财，我啥都给你，只要你要我活着，让我回来就可以。他以为以扫要的就是财产，那我把财产都给你，甚至把我的东西都给你，是不是可以平息愤怒呢？但是你发现他这种人的方法仍然解决不了以扫心中的仇恨。后来这都是人的方法，你住这都是人的方法。后来啊，这个雅各实在没招了，他就把这个他的这个家眷，他把一些家眷呢就编成队，让利亚和孩子在前面，让你拉几个孩子在后面，对吧？这意思让他们打发他们先走了。你发现他这个安排上也是有偏向拉结。如果以扫要杀的话，也先杀雅各这伙人，把拉结能保护在最后。所以他们里面还是缺少对上帝的信。好了，我们注意，他在这二十年当中，始终都是在用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化解危机，对吧？发财致富等等，他还没有从实际生活当中经历上帝的恩典，他还没有经历殷勤诚意，他还没有经历更新。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他把这些家人都打发走之后，他就在一个人在雅伯渡口，他要在雅伯渡口，他就觉得我得祷告了，没招啊！所有的这些环境就把雅各逼到了上帝面前，上帝是他唯一的出路，是他唯一的出路，他就跪着祷告了。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似乎强盗一样，就和他摔跤。弟兄姐妹，你去看《怀圣的预言》这里讲到，他在摔跤的时候，他就想起了他怎么欺骗他父亲，怎么骗他的哥哥，对吧？他想起这么多的往事，他的内心非常的忧愁，那个罪啊就压在了雅各的心上，使他近乎灰心了。但他突然之间就想起了，上帝对我有应许啊，上帝对我说过，我怎么出去我还要怎么再回来，他保守我呀。所以在这个时候，魔鬼想借着他犯罪压伤他，让他失望，但是上帝呢让他想起了上帝的应许，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不灰心，他就相信上帝一定答应我，你应许我，你就一定会帮助我。他又这样和这个人摔跤，其实这种摔跤其实就是一种善恶之争，就是内心当中的一种善恶之争。雅各是因着信，他没有灰心，他因着信，他并没有放弃，没有放弃对上帝的信，他相信上帝一定会拯救他。所以他就没有和这个天使，就是一直在和这个天使摔跤，并没有认输。其实这天使就是借着摔跤，让他内心当中，他就借着这种摔跤，然后在他心中有这种善恶之争。借着这场上帝之争来试验一下雅各对上帝的信到底怎样，就这个意思，就是想借着雅各看雅各的信是如何的。结果雅各确实表现出了他的真实的那个信心，结果天一直随着亮了，然后那个天说，你放我走吧，天都明了。这时候雅各才知道与他摔跤的不是别人， 是抑郁的天使基督。弟兄姐妹，那个天使是故意没有衰败，没有赢雅各。如果他要想赢雅各，就是一瞬间的事。为啥和他衰一宿呢？就是试验一下雅各的信心。结果雅各一看，这不是基督吗？你和我立约那个使者吗？我不肯让你走了，你必须给我祝福。啥叫祝福？弟兄姐妹，他让天使给雅各，让天使的祝福，那个祝福是啥？那个祝福就是赦免他的罪，就你赦免我犯我，你赦免我那个欺骗我哥哥、欺骗我父亲那个罪。注意了，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大卫说得赦其罪，在行为以外得赦其罪，赦免其过的那人怎么样？有福了，那是不是已经成义？对吧？所以雅各在这里所求的是赦免他的罪，雅各在这里所求的是上帝，让上帝的恩典能更新他。他现在所求的是因信称义的那个经验。结果你不给我，你不赦免我的罪，我就不容易走。雅各是带着一颗真悔改的心来祈求赦免这个罪的。他如果不是真悔改然后祈求赦免，怀什么说就被天使击杀了。结果他是真的悔改，然后呢就愿意悔改这个罪，也真心的认为我以前做的是错的。圣灵一直在雅各的心中工作，一直在引导的工作，现在终于找了机会可以求上帝赦免他这个罪。然后上帝，然后天使说，好，你叫什么名字？你不要再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了，因为你与人与神较劲都得了胜。结果他从此之后叫什么？以色列。啥意思？得胜的意思，得胜。弟兄姐妹，他拥有了因信称义的经验，他的心被上帝更新了。那么大家注意，雅各的悔改，雅各被恩典更新，是谁的能力？弟兄姐妹，雅各悔改了，雅各拥有因信称义的经验了，雅各重生了，是谁的能力？弟兄姐妹，是上帝的能力。你要听好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堂课和下边的内容是有极密切的关系的，是因为上帝的能力，雅各更新了，雅各因信称义了，雅各悔改了，对吧？那么大家注意，大家听好，大家听好，上帝的能力为什么帮助了雅各重生了，帮助雅各因信称义了，他没有帮助以扫因信称义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弟兄姐妹，他是长子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讲的重点，因为雅各有一颗愿意的心，雅各有一颗爱慕属天的那个福气的心，雅各有一颗爱慕真理的心，雅各有一颗喜欢属天那个福气的那个心。但他有这个心，但他有没有那个力来改变自己呢？没有。弟兄姐妹一定要听好，他有这个心，但他没那个力来改变自己。那么上帝看见雅各有这颗愿意的心，所以上帝那个重生的能力，那个因信称义的能力就临到了雅各，就帮他改变了，帮他悔改了，帮他重生了，帮他因信称义。明白了吗？谁的能力使雅各悔改呢？是上帝能力。那上帝为什么使雅各能悔改呢？为什么使雅各能经历因信称义和重生呢？因为雅各有一颗愿意的心，但他没有能力来使自己称义，没有能力使自己悔改。但上帝说，只要你愿意，我就帮你，我可以帮你拥有因信称义经验。弟兄姐妹，以扫啊，这个以扫，他之所以没有被上帝的恩典更新， 上帝有没有能力帮助以扫更新？有，但为什么没有帮助他呢？为什么呢？因为雅各，因为以扫不愿意，我就爱死地人，我就喜欢打猎，我就喜欢吃喝玩乐，我就喜欢地上的东西，属天的我没兴趣，所以上帝没有办法更新以扫。好了，弟兄姐妹，第十一节我来解释一下，十一节，第十一节说，我等一下啊。我来解释一下，我来解释，我们讲完这个问题了，我们再来解释罗马书九章第十节说，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继承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祖宗以撒怀了孕，从一个人怀了一个父母，对吧？然后他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要只因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是根据人愿不愿意来拣选的，所以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什么主。什么意思？来，你听好。他说，按理来说拣选人，按理来说拣选一个人行还是不行，他需要在人生出来之后，然后表现出行还是不行来，然后他再拣选谁，是按理来说是这样，按理来说是这样，对吧？但上帝有预知的能力，他有预知的能力，他就预先就看到了雅各，就是在这雅各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以扫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他就预先的看到了雅各喜欢长子权。这个次子，这个长子以扫呢不喜欢，他就预先就看到了，所以上帝就定下来，拣选雅各，我要雅各，让他成为我的一个继承人，让他成为我地上律法的保存者，因为他喜欢，他爱慕啊，我要找爱慕的人。但天主说什么？他说雅各也是罪人呐，他有欺骗，有撒谎，这个行为也不行啊，这也不是新造的人，这是旧人，这哪能？他有颗爱心，他有一颗爱慕的心，但是他品格不行啊。上帝没问题，不在乎人的什么行为，乃在乎我的能力。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拣选他，我拣选他是看在他有一颗愿意的心，有一颗愿意追求的心，有一颗爱慕属天的心，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他行为不好吗？他不是行为不好吗？但他有一颗愿意的心，我的能力就可以帮他悔改。这就是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那招人的主。不在乎你好不好，只在乎上帝有能力帮你改变。只要你有一颗愿意的心就够了。我在这里边可以做一个例证，比如说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呢，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呢同时来到一个钢琴大师面前，这个钢琴大师非常厉害，对吧？非常厉害。但是呢，这两个孩子都是一个父母的孩子，出现在这个钢琴大师面前，这个钢琴大师说，你们会不会弹琴？两孩子一点都不会。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我可以把你们教会，看到了吗？将来你们一定成为世界一流的弹琴大师，没问题，你们绝对能。那么大家注意，他们将来能成为一个钢琴大师，在乎谁？弟兄姐妹，在乎谁？是在乎这个钢琴大师的能力，能懂吗？这个钢琴大师有这个能力，把他们培养成为第二个钢琴大师，他有这个能力，能懂吗？好了，这就是在乎这个钢琴大师，他们能不能成就什么？是在乎这个钢琴大师的能力。但是注意，这个钢琴大师有能力，但他们能不能被培养出来？那得看 这两个孩子愿不愿意来学，愿不愿意让钢琴大师来教。有一个孩子就愿意，特别愿意，然后特别喜欢钢琴，那个钢琴大师是怎么练，是怎么教他，他就怎么听，告诉他怎么练他就怎么练，就是完完全全听，他信，他信任钢琴大师能帮他成就，他也愿意，他就听，然后照这个钢琴大师去做，听见吗？结果怎么样？他又成为钢琴大师。看，不在乎他会不会，乃在乎他信不信，相不相信钢琴大师帮他们成为钢琴大师，在乎这个钢琴大师有没有能力让这个孩子学会。所以这个孩子能不能学会，一定要需要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他信，第二个是钢琴大师有这个能力，能懂吗？结果那个孩子呢不信，或者说我也不喜欢，钢琴大师怎么教他他也不愿意听啊，讲课也不愿意听，弹琴也不愿意练。弟兄姐妹，这个钢琴大师有再大的能力，有天大的能力，也不能把一个不愿意的人变成一个钢琴大师。他的能力是在相信和愿意的人身上能够得到成全，是这样的吗？弟兄姐妹，你说是不是这样？对吧？所以弟兄姐妹，雅各和以扫他显明的一个问题就是，雅各和以扫都是罪人，都是罪人。那为什么雅各得救了？因为雅各有一颗愿意的心，并不是他的行为好，他的行为哪好？欺骗，对吧？哪好？撒谎，哪都不好。那为什么他改了呢？因为他有一颗愿意的心，愿意悔改的心，上帝的能力就帮他悔改，让他经历隐隐成义。以扫和雅各都是罪人，以扫为什么没改呢？因为以扫不愿意，我就这么活就够了，我不需要你改变，我不需要你啊，我也不羡慕属天的福气，因为不愿意，所以上帝的能力在他身上怎么就被制约了，所以以扫就没有被更新，没有经历隐隐成义，他渺茫。明白了？大家明白以上所讲的那个内容了吗？好了，弟兄姐妹，我们进行总结。保罗为什么讲这个问题？保罗为什么讲这个？为什么讲雅各和以扫呢？注意，大家听好啊！
我们听好这个问题。
我们注意看，我们讲到以色列人有两等人，一等是得救的，一等是灭亡的，对吧？就是那个属灵的，有一种是属灵的，有一种是属肉体的，对吧？属肉体的。然后呢，他用先用亚伯拉罕的这个两个儿子，一个是这个以撒，一个是以实玛利。以撒呢是被上帝应许而生，以实玛利是因着肉体而生。然后呢，注意听好，你听好的问题。注意听好啊，我们能看出吧？
能看出黑板吧？来，我们注意看啊，
我们注意看，保罗在讲以色列中得救的这群渔民，就像以撒一样，是从上帝应许而生啊，从上帝应许而生，重生了，拥有因信称义的经验，所以这群人得救了。那么灭亡那群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像以实玛利一样属乎肉体，没有信，也没有上帝的能力在他身上，所以他们没有被更新，没有经历成义，能懂吗？所以他们灭亡了。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会说什么？那不对呀，你这么表达是不公平的了，那为什么这群人上帝不给能力呢？为什么就给这群人能力呢？那这群人怎么了？不也是以色列？上帝怎么就帮不帮他们悔改呢？怎么就帮他们悔改呢？对吧？那为啥呀？啊，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呢？那么这个亚伯拉罕生以撒和以实玛利，这个我们能理解，那是因为亚伯拉罕缺少信心啊，凭着自己，然后呢娶了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对吧？然后呢，这个以实玛利出生了，后来他悔改了， 那么他又凭着信等候了，所以上帝应许临到了亚伯拉罕，生出了以撒。那么所以说以实玛利的出生和以撒的出生和是和亚伯拉罕的信心有关系。但是灭亡的以色列也信主啊，那得救的信，那灭亡的也信呢，所以他怎么就上帝帮助这些得救，怎么就不能帮助灭亡的，使他们得到更新呢？为什么呢？
不理解，这可不对。这么解释，保罗对保罗，你这样解释肯定我不理解。我上帝不好，上帝不对劲，这你为什么更新那些人不更新这些人呢？为啥呢？保罗说：“好，我再给你解释。”他拿出一个，拿出谁？以撒生了以撒和雅各，他又讲了为什么雅各蒙拣选了，为什么雅各得救了，为什么雅各进天国了？因为雅各悔改了。那为啥上帝能力帮他悔改了呢？帮他悔改，为啥呢？因为雅各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雅各有一颗相信的心，他特别羡慕属灵的福气，所以上帝能力就临到他了，帮他悔改，让他拥有因信称义的经验。以扫呢是长子，那么他不喜欢那个属灵的福气，他不喜欢那属天的福气，所以上帝能力就没有办法帮他悔改。那么借着这个例子来回答某些人的提问，就是为什么上帝帮助得救的人悔改，为什么不能帮助灭亡的人呢？原因就是那些灭亡的人就像以扫这个长子一样，不喜欢天上，不喜欢属灵的，所以灭亡。上帝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得救，没有办法给他们因信称义的经验，没有办法帮他们悔改，因为他不愿意。我怎么帮助？就像我没有办法帮助以扫一样。那为什么上帝帮助这些悔改呢？他们也是罪人，为什么上帝帮助他们呢？因为他们像雅各一样愿意相信，所以他们得救。这就是保罗要讲的问题，大家能明白？所以罗马书第九章他主要讲的问题是以色列人的灭亡，对吧？保罗这一章主要解释以色列为什么灭亡，这个怎么能扯到上帝的主权问题呢？弟兄姐妹，他讲到的是以色列灭亡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能扯到上帝的主权呢？你说怎么能讲到上帝的主权呢？保罗讲到以色列灭亡，他怎么能讲到上帝的主权？这两个根本就不是一个主题，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怎么能放到一起讲？所以保罗讲以色列灭亡，讲着讲着讲到上帝主权上去，这根本就根本就不合乎整个罗马书第九章的结构。所以对上帝拣选的主权这个解释我是接受不了的，我也不会接受。那么我对这一章的理解是这样，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是保罗要解释的问题，明白了？以色列有一部分得救，有部分灭亡，原因是得救那部分像以撒一样从上帝应许而生悔改，从上帝帮他们悔改。那么灭亡那群以色列人像以实玛利一样没有信啊，靠肉体，所以上帝没有办法改变他，他灭亡了。那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使上帝帮助这些人得救了，不没有帮这些人悔改呢？原因那就是灭亡那群人像以撒一样不喜欢属灵的福气，所以上帝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悔改。得救这群人像雅各一样喜欢属灵的福气，昼夜思想，所以他们因着信，上帝的能力在他们身上得以彰显，就像在雅各身上得以彰显一样，使他们拥有因信称义的经验，他们得救了。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解释，所看到的问题。 好了，弟兄姐妹，教训，这是我们最后讲的问题。弟兄姐妹，你听好，我们能不能回应？
我们能不能经历因信称义？我们现在信主呢？可能我们信主20年还没有经历因信称义，就像雅各，他逃到拉班那里边，应当是40岁，在拉班那里面待了20年，应该是60多岁。他60多岁回到了雅各渡口，在那祷告，他的经历因信称义，几十年呢？之前都没有经历的弟兄姐妹，他之所以有一天能被引领到雅各渡口，经历的因信称义，因为他始终都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始终都有一颗爱慕属天的心，他愿意回来，但没有能力回来，所以上帝一点一点的感化他，引导他，直到雅各渡口的时候，渡过你们的这种感动集中在雅各渡口的时候就爆发了，完全仰望上帝了，然后上帝在那一时刻让他经历了重生，经历了因信称义。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信主这么多年，可能还没有经历因信称义，但是我们能不能像雅各一样经历因信称义，完全在乎我们能不能像雅各一样有一颗愿意的心。弟兄姐妹，你愿意回来，耶稣就一定帮你回来；你愿意因信称义，耶稣就一定能帮助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我们能不能因信称义，能不能回来，能不能完全，能不能达到完全圣洁，完全在乎上帝的能力。上帝有绝对能力帮助我们完全，但是上帝的能力能不能帮助我们完全，完全取决于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投身在上帝的脚前，愿不愿意把自己交给上帝，愿不愿意屈服于上帝。今天早上我和大家去讲早灵修的时候，你必得能力，3月30日怀师母这么说的，说除非你的情感和你的意志归附基督，你才能得救。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意志不归附基督，我们永远都得不到耶稣能力的更新，永远都得不到耶稣能力的那个改变。啥意思？我说了算，我信主，但我说了算，我想说就说啥，我想干啥就干啥，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受你上帝的约束，但我信主。所以今天有太多基督徒咋信？信不信？信，谁说算？我说了算。不是主说的算，我说的，我说咋就咋，听我的，信不信？信，但我说的算。就这种基督徒，永远都不可能得到上帝能力的更新，信一辈子也经历不了因信称义。什么人呢？别人打了我们，我要打下去，这是我们的情感，但不行，哎呀，不行，我得屈服于上帝。上帝说不让我打他，主啊，帮助我吧，我不能打他呀。你帮助我悔改吧，你让我得胜吧，你给我力量吧。哎，这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和情感屈服于上帝。对于这样的人，上帝好，你没有能力不骂他，但你求告我了，你愿意让我帮助你，好了，那我就帮助你。哎，上帝的能力又降下来了，就使这个人心没有恨了，经历了饶恕，使他上帝的能力更新了这个人。他心中就没有恨了。弟兄姐妹，这就是整个救赎的关键。上帝有绝对的能力能使人得救，但是他的能力能不能使人得救，完全取决于你愿不愿意。上帝有能力使以扫改变，那为啥不能使他改变？因为他不愿意呢。我就要听我自己的，我就骂他去，我就打他去，我就生气，我就嗷嗷的，我不让上帝帮助我，我不求他，我信，但是我就这么活。这个安息日呢，我们负责圣餐，然后我们到个人家去送杯。有一个弟兄，哎呀，信主得有10几年了吧，20来年了，还是始终抽烟喝酒。我告诉他，那你就别付了，不要付了，毫无意义。 这种人持圣餐，那就等着羞辱上帝。啥意思？上帝的肉和血啥人都能喝呀，就连这种人都能喝呀，是喝完酒吧耍酒疯，在这个整个屯子里面啊骂人，就这人都能吃圣餐，你简直羞辱基督徒。那基督肉和基督的血是什么人都能吃的吗？对吧？我一告诉他你不要吃。弟兄姐妹，他为啥还没有感恩？因为他始终都没有屈服于上帝，就是说他馋，但他从来没有说主啊帮我，别让我喝了，主你帮帮我吧，他没有这样祷告，从来都没有。馋喝，抽想抽抽，想骂骂，然后呢平时还去教会，就从来没有使自己屈服于上帝，他没有一颗愿意改的心，上帝怎么能帮他改？怎么能帮他经历因信称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得救是在乎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能力在乎我们愿不愿意。上帝不强迫人，他不强迫人，你不愿意他也硬改，他硬把你改成过来，不，那个改就没有意义了，那改就没有。所以你发现在生活当中，你发现有些人你硬逼他这么做没有意义，为啥？他行为顺服了，因为什么？没你厉害，但心不服。好，我上帝不要这种顺服，那是魔鬼要的东西，不，上帝不能要。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说哎呀我这是罪人啊，我也改不了啊。弟兄姐妹，你改不了就对了，你真就改不了。你若能改得了的话，你需要信主干嘛？但是这不是问题，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你想不想改，你想不想，这是问题的关键。你改不了不是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你想不想。你想，上帝说你找我来，你听我的，我就帮你改，你信我，我就帮你改，那是问题吗？不是问题，改不改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你愿不愿意。所以真正的渔民啊，将来得罪的渔民像以扫一样被上帝能力更新，被上帝能力更新的原因像雅各一样有一颗愿意的心，灭亡的人像以实玛利一样靠着肉体来维持信仰，那他没有被上帝恩典改变的原因像以扫一样不愿意被上帝改变，我就这么按照我的意思活多好多快乐，我信着主还按照自己的意思活多好，这就是灭亡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以弟兄姐妹，你问问你自己，问你自己，现在是你信着主，但是你说了算还是主说了算？在生活当中说话做事是你说了算还是主说了算？你愿意不骂他还是你愿意骂他？你愿意报复他还是你不愿意报复他？你愿不愿意？你问你自己。只要你不愿意，祷告主，主就帮你。只要你还愿意骂他，还愿意犯罪，你这人不会祷告的，你不会祷告，上帝能力也不会领到你，所以你就一直这样信着主还自己说了算，永远都不可能经历因信称义，永远都不可能被恩典更新，永远都不可能被真理改变，真理永远都不能使你成为圣洁，永远都不可能。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你愿不愿意。好，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里，我们 下次再继续，我们把这个经文会更清楚的来讲一下，后面的经文呢也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好了，大家可以课后呢，然后去揣摩他到底是讲上帝拣选的主权，还是按照我这种方式理解更合乎圣经一些，可以去思考可以去思考。好了，我们一起做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这一生光阴平安。主啊，我们有没有改，是因着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你的能力和恩典，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整个问题的所在。 主啊，帮助我们，要我们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有一颗愿意丢弃罪恶的心，要我们时常的将我们自己的意志力臣服于在上帝的脚前。主啊，你帮我们吧，要我们像雅各一样愿意，要我们像以撒一样被你的能力改变，使我们成真正的渔民。主啊，以实玛利和以扫都是我们的见解，愿主帮我们把这真理能够铭刻在我们的心上，时常的来使我们得到警醒。求主看我们夜晚的光阴，在主面前平安，也能愿你的圣灵能够在我们思想当中工作，把这些真理让我们不断的揣摩而得。求主带领，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了，我们今天的晚上就到这里。